第六十七集。
二月初三日，去世前的一天，曾国藩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全文如下：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福生来一坐，屡次小睡。何科房批稿簿，傍膝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响。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说，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室内小坐，与姊妹播成已尽，供少长之，旋至蜀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上欲登楼，以功成未必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履前促，惠敏公在旁请曰，惠敏公及长子曾纪泽。惠敏公在旁请曰，那履未安也？公曰，吾觉足马也。惠敏公给予从行之哥什哈服液，见不能行，即以抽搐，因呼已至，夜坐已终，予以入花厅，家人还疾，不能复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子于病疾时，倒天戈壁，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他的幕僚赵烈文叹息说，吾师今年六十有二，岁寿未七叠，生平禀赋之强，尽已用之国家民生。何景则说，曾国藩与群言嚼混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足能以寡御众，出生入死。待军机大定之后，与辽友曰，昔人有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尽其精力为以淬矣。曾国藩死亡的消息传开，他的门生故旧们都非常的震惊。身在直隶为官的赵烈文，二月二十日得知曾国藩去世，他当时一阵晕眩昏迷，许久才痛嚎一声。他在日记当中说，他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与骨肉亲情。 京西敌师于2月初4日在江都官署轰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弥闷，奋力一毫，始能出生。失于烈恩与骨肉，非复寻常之遇。当天晚上，赵烈文一夜未眠，涕泪不断。日记说，夜卧通夕不寐，思念愁夕，涕泪盈把。俗话说，身边人眼中无伟人，但是他回顾曾国藩的一生却说，闻敌师扶至千鸦房坐定，以椅背一笑而逝，其来去自如，非天人中人不能吉祥如此。在世则以为完人，出世则积入圣。过人生若是，尚复何憾。听说曾国藩死前没有经过多少痛苦，一笑而逝，足证这是一个能上感苍天的圣人。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完人，死后又盖棺定论为圣人，人生如此，夫复何憾呢？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当日的中午，还与曾国藩下了两盘围棋。回想起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之恩，伤感弥深，不觉流涕。薛福成说，与余绝相有知己之感，有受惠之意，有七载追随之意，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及永绝之时哉？追念哲人，莫忧时局，不自知替之流落也。李兴瑞是湖南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后任金梅官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着江西巡抚，后属两江总督。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后，他也是一夜不眠，在日记中说，骇绝，痛绝，国家值此栋梁，庙堂以为心腹，主少国疑，内忧外患，遭此大变，天地崩裂，未知苍苍何意。大清王朝还没有抵达平安的水域，曾国藩这个领航者就去世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还说，予以书生从容，知遇极厚，期望极殷，15年来无一家人父子，堂连相得，肝胆相见，天乎人乎，何至于此？你于明日密搭轮船回金陵，奔哭寝门，事业寝不成寐。至于自称门生长的李鸿章说，经济悲痛，神魂飞跃，而吾师国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击30年，常为在朱门人中受之最早最深，亦最亲切。远击职守无意可非，何时使得拜瞻己言，一大痛耳。每一无师于军事屯困时，常恐死不得所，即贼平而官居，又虑晚节不终。兹结局如此哀荣，一名如此忧异，亦不负平生之志，应自无遗憾之流。那么在无名者中，也有 感念深切者。曾国藩收复南京后，设立金陵书局，供养了一批有才华但是没有生计的儒生。戴望就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读书人，秀才出身，在金陵书局教书。他和曾国藩地位悬隔，但是曾国藩的去世仍然给他沉重的打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自去秋以来，时患风湿，至今未已。又因曾文正公之变，感其生前以文字相知，心中欲道，心火上炎，遂患喉病。平年境遇奇窘，又加以道事伤离，令人不堪回首。此多病之所由来，而就学作此荒废，故沾师门，将成朽木，可惧之至。此间自曾侯轰逝，不堪依恋，将舍此踏去。”曾国藩的老友刘荣在他死后写了整整100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老部下李元度，在他死后也毫不抱怨曾国藩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诗》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粒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国藩的学生。城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伏腊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明杵若干，以致追赶。那么这种举动他持续了一生。赵烈文在曾国藩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必拜曾国藩的遗像。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的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了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帅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60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50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书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语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成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是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所以在清朝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兴起洋务运动，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后来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香香、张南皮之间，表明他是曾国藩的学术传人。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互见肺腑，毫无芥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感情深挚。对于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能够尊重孩子人格，教育孩子总以鼓励为主，没有传统家长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工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当然，曾国藩的一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失败的。他是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灼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欺，然而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的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他没有能探悟到拯救旧世界的真理， 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创造一个以儒家学说为指针的太平世界的理想。相反，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腐朽政权的失败。不论如何，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真实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竖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